各位朋友和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蒂尔博士。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基督教的安息日，以及如何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以及你是否应该守安息日。建议大家准备好圣经，因为我们今天会一起研读很多经文。首先，让我们从耶稣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提一下我曾经看到的对上帝教会的一种批评。有人质疑，为什么每周都要和我们一起参加安息日礼拜？我们每周都在谈论安息日和圣日，自从上帝教会成立以来，我好像还没有专门讲过安息日。虽然我打算以后再讲，但这次是第一次。我认为这很重要，尤其对于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来说，对于不确定是否应该守安息日的人来说，或者不知道如何守安息日的人来说，我打算讲解很多关键点，甚至包括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具体细节。也许你曾经想过，或者一直很好奇，或者你以前从未想过这些问题。让我们试着从圣经，特别是新约中，找出基督徒应该守的日期。我们也会参考一些旧约，但主要还是以新约为主。首先，让我们看看耶稣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想跟着一起读，我大部分时间都会使用新钦定版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从马可福音六章两节开始，你可以跟着我的朗读一起读，也可以只听我朗读。马可福音六比二，安息日到了，耶稣就在会堂里讲道，我们立刻看到安息日到了。顺便说一下，安息日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星期五日落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日落。至少在英语里我们是这么称呼的，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到了，耶稣就去了会堂讲道。路加福音 4:16 分记载，耶稣来到他长大的拿撒勒，照他素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念经，跳到第31节。耶稣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他们。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安息日，有些人认为它不仅仅是每周的安息日，也可能包括路加福音第六章六节中提到的那些日子。请注意关于耶稣的另一件事，在另一个安息日，他也进入会堂教导众人。路加福音13:10写道，他又在安息日在一个会堂里教训人，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与众不同之处并非在于他遵守安息日。犹太人和当地居民都遵守安息日，法利赛人对安息日有很多限制，禁止人们做很多事。耶稣想提醒他们，或者教导他们一些他们似乎忽略的要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安息日是行善的日子。这也是他们对耶稣不满的原因之一。耶稣并没有教导人们不应该遵守安息日，而是说安息日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的日子。犹太人对安息日有很多限制，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规条。我记得读过一些犹太经典塔木德和密士纳，里面就记载了这些规条。例如，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在安息日步行回家，要到安息日之后才能到家，而且你身上带着钱，你就要把钱交给一个女人保管。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男人在安息日背负重担。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地位或重要性的观念，孩子被认为地位较低，并受到各种奇怪的限制。这些都不是圣经里的内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依靠圣经的教导。我也会讲解几节相关的经文，但耶稣在马太福音12:12中，你不必翻到那里，但你可以记下来，说，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读了几节路加福音的经文，现在我想回到路加福音。这次是路加福音六章，从第九节开始。路加福音六章九节，耶稣说，我问你们一件事，安息日行善还是行恶，救命还是害命，哪一样合法呢？如果我们再往前翻几章，到路加福音14:5，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掉在坑里，安息日不立刻把它拉上来呢？所以耶稣说，你们知道应该行善。如果你的驴掉进坑里，你会把它拉上来。你们应该行善， 他实际上是在说他自己也在善待人。他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既然你们应该善待动物，那么你们也应该善待人，不是吗？现在我想读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那么，请你翻到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若有人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既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康复，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要凭外貌判断人，总要按公义判断人。如今，许多人没有按公义判断人，而是凭外貌判断人。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称在上帝教会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确实是，但有时他们不应该依赖传统，却依赖传统。有时他们不按圣经行事，有时人们耳朵发痒，喜欢某些讲员，因为他们风格或个性鲜明。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依靠圣经的教导。提醒一下，人们说使徒保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的演讲能力并不出色。他的言辞乏味，身体也软弱无力。然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新约圣经中写的书比任何人都多。人们对他妄加评判，其中也包括一些曾经或可能属于上帝教会的人。有些人会说他们守主日，这部分原因在于对主日一词含义的曲解，既有古代文献中的误译，也有希腊语词汇 Kyriaki 如今基本上指星期日的原因，而新约圣经成书时并非如此。至于耶稣究竟是哪一天的主，圣经是怎么说的呢？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读第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此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主日是哪一天呢？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哪一天呢？星期六。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你不必翻到那里，耶稣也说过，因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新约圣经两次记载安息日是主日。现在我要读几段旧约经文，请看创世纪两章三节。创世纪讲述的是万物的起源，两章三节写道，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第七日。在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如果你查看普通的日历，会发现星期六被标记为第七日。而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我看到的日历却把星期日标记为第七日。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安息日是第七日。犹太人也认为安息日是第七日，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证明这第七日已经遵守了数千年。但是，在创世纪两章三节中，我们看到神将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分别为圣。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列出了十诫。第十一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此，神赐福与第七日，使之成为圣日。这不是人所为，也不是犹太人所为，更不是摩西所为，也不是神持续教会所为。经上说，是永恒的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使之成为圣日。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我只想读一段，你们若离弃安息日，不在我的圣日行你们所喜爱的，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耶和华的圣日是尊贵的。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圣日，在旧约中他是神的圣日，在新约中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第七日是被分别为圣的日子。有些人认为耶稣被钉在木桩上，有些人更倾向于用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说法，之后安息日就消失了。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再有效，因为他仿佛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这次翻到第二十三章，因为我们要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五十六节。这里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在耶稣死后发生的，他们回去预备了香料和香膏，照着诫命在安息日安息了。有些人可能会辩称，他们并不知道安息日的诫命这么快就被废除了， 好吧，首先，安息日的诫命并没有被废除，但路加写下这段经文时，距离耶稣死后已经过了几十年。如果安息日的诫命真的被废除了，路加完全可以在经文中提及，或者明确说明安息日的诫命已经失效。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路加与使徒保罗长期同行，他知道安息日是一条诫命，并且他记录了他们遵守这条诫命的情况。那么，安息日真的被废除了吗？当然没有。此外，如果安息日将来要被废除，耶稣就不会预言基督徒要祷告，求主不要在安息日逃亡。请翻到马太福音24章。通常，当我们着重探讨大灾难、苦难的开始、耶稣基督的再来等等时，我们会翻到马太福音24章。这一章确实涵盖了所有这些内容，但其中有一点很有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0节中吩咐他的门徒祷告说，求主叫你们逃亡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一个预言，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安息日已经被废除，他为什么还要特意嘱咐人祷告，求主不要在安息日逃亡呢？显然，耶稣知道安息日要么会被遵守，要么应该被废除。但他却说要祈祷你们逃亡的时候不要恰逢安息日，这强烈暗示或证明，末世的基督徒应该遵守安息日。否则，为什么要祈祷你们逃亡的时候不要恰逢那时呢？奇怪的是，一些神学家声称马太福音中的这段经文只针对犹太人，但这合理吗？耶稣当时是在对他的门徒以及将来打算跟随他的人说话。犹太人在末日不会祈祷他们的逃亡不要发生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他们不相信逃亡之类的说法。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相信耶稣的预言是圣经，他们什么都不相信。这段经文指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末世的基督徒。我想我应该问问，你是否经常祷告，祈求你的逃亡不要发生在冬天或安息日？耶稣希望我们这样祷告，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遭受迫害。我们可能不得不逃亡，而这在末世必将发生。我们确实需要关注末世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每天的功课。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中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每一天都有自己的难处。要顾全每一天，但耶稣说我们应该祷告，祈求我们的逃亡不要发生在冬天或安息日，这是在提醒我们，在末世临近的时候，教会将会面临逃亡。在冬天逃亡会很困难，因为会下雨、下雪或其他恶劣天气。在安息日，耶稣或许是希望我们得到充分的休息。当我们真的要逃亡时，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不知道，另一个现代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通常不在安息日看电视，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并不完全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要祷告，求主不要在安息日逃亡，但我知道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20节。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应该遵守安息日。我之前已经提供了一些信息，但基督徒真的应该遵守第七日安息日吗？我们如何知道？依据是什么？依据应该是教会的教导吗？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依据应该是某些传统吗？依据应该是什么？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可以跟着我一起读。我要翻到马太福音4章。我想读一段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4节说的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基督徒应该按照耶稣的教导和圣经的经文生活。圣经上说神的话语，我们确定这是指圣经吗？请拿出你们的圣经，这次我想请你们翻到提摩太后书3章。我们要读一段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而写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开始的这段经文说，圣经本身是受圣灵默示的，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经文。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经中获取教义。唯要责备，就是告诉人们，如果他们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行事，就需要改正，唯要纠正，唯要教导人行义。诗篇119篇172节说，神的诫命都是公义，安息日是神的诫命之一。第17节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装备，得到纠正，过公义的生活，活出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新约圣经是否说基督徒应该守安息日？我想阅读几个不同的圣经译本。我平时读的是新钦定版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但现在我想换个新教译本，然后再读两个天主教译本。新教译本是给新教徒看的，让他们明白这并非什么奇怪的概念。两个天主教译本则是给天主教徒看的，让他们明白这并非新教或上帝教会的阴谋，也不是要篡改圣经。我读这两个译本是为了表明，即使是他们自己认可的圣经译本也支持基督徒应该守第七日安息日的观点。我首先要读的是新国际版圣经，新教版本，从希伯来书4:3开始。如今我们这些信的人，这里指的是基督徒，已经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而自从创世以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因为经上论到第七日说，到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五节说，他又在前面的经文中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六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些人能进入那安息，就是那些从前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没有进去。我跳到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凡进入神安息的，便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因效法他们悖逆的样子而灭亡。许多犹太人没有遵守律法，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作为基督徒，我们确实需要遵守。我们不必像那些悖逆的犹太人那样，但我们应该守第七日安息日为休息日。我打算从新耶路撒冷圣经中读到同样的内容。这是天主教常用的圣经译本，希伯来书4:3。然而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这里再次提到基督徒必得安息，正如经文所说，我发怒起誓，没有一个人能到我为他们预备的安息之处。毫无疑问，上帝的工作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完成了，正如一段经文在谈到第七日时所说，神做完了一切工，就在第七日安息了。第五节又说，上面这段经文再次指出，他们永远无法到达我的安息之地。因此仍然会有美好的事物存在，仍然会有人到达那里，而那些最初听到福音的人却因拒绝相信而无法进入。第九节又说，因此仍然必须为神的子民保留安息日的安息。让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出自天主教版的新耶路撒冷圣经，因此仍然必须为神的子民保留安息日的安息。既然进入安息之地意味着在工作之后像神在工作之后一样安息，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进入这安息之地，否则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效法这种拒绝相信的榜样而迷失。我原本打算读完1582年杜威兰斯译本的新约圣经，但为了避免重复，我只读希伯来书4:9。我读的经文来自 cogwriter.com 网站，网站上有一篇英文文章，名为《安息日与早期教会及海外传道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去那里找找。总之，希伯来书4:9出自杜埃兰斯新约圣经，写道，因此为神的子民留下了安息日。安息日 Sabbatismos 指遵守安息日，这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译本都提到了第七日安息日，这在新约圣经中有所记载，并且基督徒应当遵守。耶稣说，我们应当遵行神的每一句话，这都写在神的话语里。使徒保罗说，神的话语在那里，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完全，得以丰盛，受教于义。我们应当遵守安息日。关于这些事情，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点，但我在这里想说明一点。 有些人误解希腊语，有时人们也会误解希腊语。但谁最了解希腊语呢？当然是撰写圣经的人，是当时的人们。我想读一些他的作品。我记得他是一位东正教圣人。前教皇本笃16世称他为伟大的教师之类的，他就是亚历山大的奥利金。我对亚历山大的奥利金有一些看法，但他确实是一位讲希腊语的人。他确实理解一些希腊语。我想读读他写的《奥利金著作集二》。经文说，安息日的节期究竟是什么呢？不是使徒所说的吗？这样看来，安息日的真谛仍然存留，那就是神的子民守安息日。他再次提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同一段经文。让我们看看基督徒应当如何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你们应当停止一切世俗的劳作，专心于灵修，前往教堂，参加聚会，阅读圣经和接受教导。这就是基督徒守安息日的方式。虽然奥利金本人并不常在星期六守安息日，但他明白希腊人说这就是守安息日的方式，而且安息日至今仍然有效。他知道这是第七日，他阐述了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守安息日。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应该遵守安息日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现代，希伯来书4:9中的希腊词被误译了。这个词应该是 Sabbatismos。新教钦定版圣经和新钦定版圣经都错误地将安息日翻译成了另一个词，他们只用了安息这个词。这非常具有误导性。为什么说它具有误导性呢？因为安息日 Sabbatismos 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它与其他的词不同。圣经中有很多其他被翻译成安息的词，我在希伯来书四章中读到过好几个，之前读到的都不是安息日 Sabbatismo。如果你读圣经时没有看到守安息日、安息日或类似安息日 Sabbatismos 的词，请明白这些都是译者的误译或偏见，他们误导了你。你可以查阅希腊原文，这不是什么秘密，你可以去查考。诚实的学者会承认，安息日 Sabbatismos 就是希伯来书4:9中那个词的意思。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上帝的子民仍然要守安息日。即使是奥利金也明白这一点，尽管他最终弄错了日期。但他知道圣经的真正教导，而圣经也正是这样教导的。我们看到，基督徒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几十年前，我记得和一位新教徒谈过这件事。他基本上是这么说的，你看，我们不守安息日，因为新约圣经里没提到。我说，不，圣经里提到了。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于是，我给他读了新国际版圣经里相关的经文。他听后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给他看了圣经，他看了看，读了我刚才提到的那段经文。我再原封不动地读一遍，所以上帝的子民仍然有安息日的休息。他读了这段经文，但这并没有让他变成守安息日的人。新教徒声称信奉唯独圣经，至少这曾是新教运动的口号。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批评之一，我认为这个批评很有道理，是新教徒声称信奉唯独圣经，但实际上却接受星期日，而星期日正是罗马天主教在自称基督徒的群体中推行的日子。他们显然不是从新约中得到这一教义的。总之，他是个新教徒，他声称自己会遵从圣经的教导。当我给他看圣经的内容时，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我难以置信。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他没有像耶稣在马太福音4:4中所说的那样，完全遵行上帝的每一句话。他似乎不相信，如果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并且与责备、纠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这段经文也适用于他。在他看来，这段经文与他无关，他会效仿别人，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我意识到，大多数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并非仅仅因为某个亲戚的关系才去教堂。基本上，这都是基于传统。我打算在以后的讲道中更深入地探讨这些传统。事实上，如果你查阅圣经， 就会发现圣经中唯一要求基督徒每周都去教堂的情况，就是守安息日，第七日。虽然安息日是让许多新教徒，特别是新教学者，感到放松休息的时间，但他们却视之为一种负担。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28章，我建议你读一下第11节和第12节。我认为这段预言也适用于那些不遵守安息日的人。以赛亚书28章11至12节，他必用异邦的嘴唇和别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安息之所，当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是你们的舒畅之处，他们却不肯听。你会吗？我刚才讲到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我已经从圣经中证明安息日是第七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己去证明第七日实际上是星期六。但这有点超出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了。我们看到新约说，所以当为神的子民守安息日。如果你是或想成为神的子民，你会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吗？你会做你应当做的事吗？还是你会仅仅依赖传统？可悲的是，很多人确实依赖传统。那么使徒保罗呢？有些人认为使徒保罗废除了安息日，不遵守安息日，也不支持安息日等等。当然，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遵守安息日的。新约圣经清楚地表明，使徒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遵守安息日。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我会读一些与此相关的内容。圣经清楚地表明，使徒保罗确实遵守安息日。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将从第42节开始。外邦人恳求在下一个安息日向他们宣讲这些话。会众散去后，许多犹太人和虔诚的皈依犹太教的人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与他们交谈，劝勉他们继续持守神的恩典。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来听神的道。保罗每个安息日都讲道，我也尽量每个安息日都讲道。让我们再读几章，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17章，这次我们从这章的开头开始。使徒行传17章1节，他们经过安菲波利斯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加，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于是保罗照他惯常的规矩进去与他们讲解，一连三个安息日都根据圣经与他们论述解释并证明基督必须受苦，从死里复活，并且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当中有些人信服了，许多虔诚的希腊人，还有不少教会的领袖妇女都加入了保罗和希拉的行列。我们再次看到，这是保罗的习惯，他和希拉一直这样做。现在让我们来看下一章，使徒行传18章4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讲道论理，劝服犹太人和希腊人。由此可见，使徒保罗遵守安息日。他经常这样做，他向人们谈论安息日，他知道安息日的意义，也知道安息日应当留给神的子民。希望你也属于这子民。我们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知道耶稣守安息日，我们知道耶稣有时会在安息日讲道，这是他的惯例。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你不必特意去读那段，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守安息日。使徒保罗也守安息日。如果你没有守安息日，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已经守安息日，我希望在这篇讲道的后面部分，能和你探讨一些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守安息日的方法。有很多证据表明人们都在遵守安息日。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基督徒不可离弃聚会，像有些人那样。目前在上帝的教会中，有些地区例如非洲有很多教会，而在另一些地区例如南太平洋和北美，教会则很少。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散各地的支持者。我们知道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以外的大多数人无法每周都与固定的群体聚会，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鼓励你们观看我们每周的讲道和短篇讲道。每周收到致弟兄们的信的弟兄姊妹都会收到一份安息日礼拜程序的建议。这就是你们如何以盛会的形式守安息日的方法。 如果牧师要到你们的地区来，希望你们能够与上帝的子民聚会，尤其是在主棚节期间。我们鼓励这样做，但我们不希望您认为可以一直观看视频。我们认为您应该观看视频，但要尽可能的观看。我们也希望您能参加礼拜活动，前提是您身体健康且教堂离家不太远。我相信圣经表明，外邦人也曾被预言要守安息日。很多人说这只是犹太人的习俗。请大家翻开圣经，找到以赛亚书56章，我们一起读几节经文。以赛亚书56章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秉公行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蒙福的是行这事的人，持守这事的是人，就是谨守安息日不亵渎他，并禁止自己行一切恶事的人。好，就算如此，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预言中，公义再次与安息日联系在一起。这是否包括外邦人，比如非犹太人，还是仅仅指犹太人？耶稣即将再来，人们应该守安息日，信不信由你，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尤其是那些自称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神学家。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6章的下一节经文，这次是第三节。不要让那归附耶和华的外邦人说道，耶和华使我与他的百姓完全隔绝了，也不要让太监说，我在这里，是一棵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致那些遵守我安息日的太监们，选择令我喜悦的事，坚守我的盟约，即使是他们，我也会在我的家中赐予他们。在我的墙垣之内，有一个地方，一个名字比儿女的好，我将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名字，那不可被切断。还有外邦人的子孙，就是外邦人，那些与主联合，侍奉他的人，要爱慕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凡不亵渎安息日的人，并坚守我的盟约，甚至他们，我也要带到我的圣山上。愿他们在我的祷告殿中欢欣雀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关于耶稣再来、外邦人到来，以及人们应当公义地守安息日的预言。以赛亚书几章之后也有类似的预言，请翻到第66章，以赛亚书66章，我要读第23节，事情必将如此成就，那耶和华说，从一个新月到另一个新月，从一个安息日到另一个安息日，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敬拜我。所以，我们也从中看到了预言，有人说，新约里不是也有关于星期日的经文吗？新约里并没有直接把星期日称为星期日，但确实有相关的经文。圣经里有一节经文提到，一次集会的残余部分，有点像是在星期日。我说的有点像是在星期日是什么意思呢？让我读一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0章。有趣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日落之后。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星期六晚上，使徒保罗当时正在一个地方访问，他正在演讲，显然他讲得有点啰嗦。晚饭后他又讲了一会儿，《使徒行传》20章7节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准备第二天离开，便对他们讲道，一直讲到午夜。经文并没有称这一天为主日，他只是说，安息日过后，他们坐下来吃饭，之后保罗说，看，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星期天早上我要出发，因为这不是休息日，而是工作日。那段经文中并没有主的希腊语词，新约圣经中还有另一处提到一周的第一天的地方，我想读一下。那是哥林多前书16章2节，很多人，尤其是某些新教传道人，喜欢用这段经文来表达与我理解略有不同的意思。哥林多前书16章2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一些储存起来，免得我来的时候临时凑钱。一些新教徒的说法是，我们应该在一周的第一天进行奉献。但保罗的意思并非如此，保罗的意思是，你们星期六去教堂，应该更多的思考属灵的事，因为那只是星期六。所以，第二天，你们可以把一些东西整理好，这样我来的时候，就不用在安息日进行大规模的奉献了。我想读一段已故天主教枢机主教詹姆斯·吉本斯 James Gibbons 的文字。 我之前也提到过，但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位枢机主教的言论或著作读给大家听，或许会给一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你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读整本圣经，却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授权将星期日定为圣日。圣经强调的是星期六的宗教仪式，而我们从未将星期六定为圣日。这应该很清楚了，如果以圣经为准绳，那么唯一被尊为圣日的日子就是星期六。罗马天主教不这样做，新教徒有时似乎想绕过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正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安息日，天主教的圣经译本，至少我之前提到的两个译本，都谈到上帝子民的第七日安息日。圣经里有明确记载，新教的译本有时也翻译得不错。如果你是新教徒，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译者会出错呢？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他们并没有真正敬畏上帝的话语，他们并没有真正认为准确翻译有多么重要，因为他们害怕你会误解。但真理又怎会误解呢？耶稣说过，他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就在于守安息日 Sabbatismo 这个词，它出现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中，圣经里写得非常清楚。那么，你们是如何守安息日的呢？我找到了一篇来自老牌广播教会好消息杂志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2月，作者是雷蒙德·科尔。我打算读一部分内容，然后也想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涵盖所有内容。在上帝延续教会中，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感兴趣但之前没有上帝教会背景的人的咨询。其中一个问题是，我该如何守安息日？我可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等等。经文写道，以下是许多新进皈依者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在安息日准备饭菜吗？旅行，照料牲畜，帮助他人，在安息日收割庄稼是否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要求我们参加教会活动吗？然后他又说，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方面比遵守安息日更充满挑战。每周都会出现新的情况，然而，这种不断的考验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我们灵性成长的考验，检验我们是否能够成长，还是正在枯萎凋零。上帝设立安息日是有明确目的的。基督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它是为了全人类的益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律法明确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停止劳作，敬拜上帝，这是一个神圣的集会，被命令要世世代代永远遵守，为了我们自身的益处。没有什么比准备饭菜更让我们妇女感到困扰的了。未信主的丈夫常常参与其中，他引用了利未记23:2-3，这段经文出自旧版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有些人称之为权威版本。论到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永生节期，这些就是我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当守为圣会。这一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守为永生的安息日。经文引述完毕，然后他说，节期或宴席应该是尽情享受的时刻，是良朋益友欢聚欢庆的时刻，是享用美食的时刻。安息日不可从事任何谋生的工作。那么何时以及如何准备安息日的餐食呢？请翻到出埃及记16:22，你可以直接翻到出埃及记16:22，我会读出它原文的写法或它引用的经文。到了第六天，他们指以色列人收集了双倍的饼或玛拿，每人两赫梅尔。会众的首领都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明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今天指星期五，要烤的就烤，要炖的就炖，剩下的可以留到明天早晨。所以他说，周五为安息日所做的准备工作，比如烘焙、烧烤、缝纫以及其他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烹饪方式，都应该在前一天完成。我想说的是，随着现代生活的便利越来越大，烹饪也越来越容易，我们在安息日不再进行大量的烘焙或其他类似的工作。 但我们仍然会准备日常的餐食，我们认为这是蒙受上帝圣言祝福的。但他说道，在安息日，你可以享用一些只需加热即可食用的饭菜，这样准备起来就省时省力。如果你想做一些特别精致的菜肴，他的意思是，最好提前一天做好。这样，你之后只需加热即可，因为安息日你应该好好休息，而不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准备饭菜之类的琐事上。他又说，基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走过麦田。门徒们饿了，就摘些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这一幕，便责备基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合法的事。耶稣回答说，安息日可以吃东西。基督知道安息日该如何遵守，他没有责备门徒，却严厉地斥责了法利赛人。如果你正在阅读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你们若明白我怜悯不献祭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定无罪之人的罪了。门徒在安息日吃东西并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他们只是摘些谷物，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工作。他们基本上违反了犹太长老们的一些附加传统。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传统并非源自圣经，甚至上帝教会中的一些人也遵循着他们不应该遵循的与圣经相冲突的传统。回到文章本身，很多人会问，安息日可以生火吗？当然，这个问题很正常。如果没有火，怎么加热饭菜呢？出埃及记35:3中禁止生火的律法，并非禁止任何形式的用火，而是为了避免在安息日进行不必要的准备和烹饪工作。克拉克在第479页的注释中写道，犹太人理解这条诫命，禁止生火仅仅是为了做工，但为了照明和取暖，他们认为在安息日生火是合法的。犹太人对此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加热食物。第419页的批判性和实验性评注写道，安息日并非禁食日，以色列人在这一天烹饪食物，这当然需要用到火，而这种对安息日制度的理解也得到了主的行为的支持。引自路加福音14:1，犹太人有在安息日加热食物的习俗。当他们在安息日前一天领到双倍的玛纳时，安息日当天就无需烹饪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双倍的玛纳。他们会在前一天就把食物煮熟。回到关键的评注，在那个阶段，为了烹饪而生火并非必要。因此，这里指的是世俗用途。这条禁令的颁布与会幕的建造有关，很可能主要是针对那些受雇搭建火炉的工匠。绝对禁止为了磨砺工具、融化金属或其他与圣所相关的物品而生火。所以，当人们研究希伯来人的习俗时，这条关于生火的规定似乎指的是希伯来人用于工作的火。按下按钮加热食物并不违背安息日的精神，我们在上帝的延续教会中这样做，我自己家里也这样做。那么，喂养牲畜、挤牛奶、羊奶等等这些事呢？耶稣教导说，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牛驴的圈，牵到水边去喝水吗？这妇人安息日不解开他的捆绑吗？耶稣在这里向批评者表明，喂养牲畜、照料牲畜并不违反安息日。人们在安息日应当得到医治，牲畜在安息日必须喂养，牛必须挤奶。即使你不需要大规模地履行这些职责，也绝对不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如果你的全职工作是经营奶牛场，而你又因为要挤太多奶牛而无法在安息日休息，他建议你或许应该考虑换个行业，或者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总有其他方法可以绕过某些难题，比如饲养牲畜但不必挤奶。他举例说，有个弟兄以前养火鸡，他会自己磨碎和混合饲料。到了夏末秋初，这变成了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火鸡长大后食量也大了。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准备饲料。那么，你知道他打算如何在安息日解决这个问题吗？难道他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吗？他想了个办法，在剩下的6天里多磨一些谷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第7天，他就有足够的谷物喂火鸡，省去了不少力气。他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我不认为上帝赋予我们创造力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问题的确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基督暗示，如果牛、羊或驴掉进坑里，你可以把它拉出来。但安息日的紧急情况应该是真正的紧急情况，而不是违反安息日的借口。让我逐字逐句地读一下，如果我们的物质责任开始取代我们遵守安息日，我们就必须减少这些责任，把神的国放在首位。马太福音6:33。那么，我们应该在安息日去教堂吗？他说，让我们回到利未记23:2。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当有圣会。我还要补充一点，守安息日的诫命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工作。经文说，六日要做你一切的劳作。圣会是指通过召集或召唤，召集人们举行聚会的行为。安息日是上帝召集或命令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间。这不是邀请或恳求你自愿前来，而是上帝命令你在安息日聚集。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老牌的上帝广播教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让我读一下他们的这段话，你们当中许多人身处一个不信者的群体中，无法与真正的弟兄姐妹相聚。上帝了解你们无法与弟兄姐妹相聚的种种境况，上帝并没有让你们与世隔绝，因为他通过明日世界广播节目向你们传递信息。这信息不仅每晚在你们家中播出，也在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家中播出。因此，你们间接地参与到聆听上帝话语的宗教团契中。我先说几点，明日世界广播已经停播了。它以前是一个广播节目，现在我们有了像 YouTube 视频这样的平台，这为你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你们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我们有很多网站，提供多种语言的信息，你们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ccog.org 找到所有这些网站的链接。在安息日行善，安息日行善合法吗？治病、探望病人、帮助孤儿寡妇、探望受欺压的人，当然合法，只要你能做到。法利赛人曾问过基督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马太福音12，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基督在路加福音6:9中再次指责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若不在安息日行善，就等同于自取灭亡或作恶。我们有责任在安息日行义、行善。我和我的家人曾在安息日探望过病人、寡妇或孤儿。但这并非仅限于安息日，其他日子也可以。但再次强调，在安息日行善是合宜的。然而，耶稣也说过，我们不可在安息日仅仅为了世俗的交往而探望未信主的人，因为他说那样容易滋生无谓的闲言碎语。那么，安息日该如何享受享乐呢？安息日是黑暗阴郁的日子吗？还是充满喜乐、幸福和敬虔的快乐的日子？我们应当在安息日荣耀神。我们应当在安息日克制自己的肉体欲望，诸如观看体育赛事之类的享乐活动，在安息日是不可进行的。我认为观看体育赛事也不可。安息日是我们应当将心思放在神身上的日子。我们的谈话应当围绕着属灵的事，而不是生计或生意上的事。安息日是充满喜乐的日子，让我们像大卫那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思想。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恶道，好遵守你的话，因为你教导了我。所以我恨恶一切虚假的道。文章最后写道，在下一期中，我们将解答一些问题，例如安息日的职责、教导孩子以及许多其他特殊问题，我还没有找到包含这些信息的下一期。但我希望将这篇文章与21世纪联系起来，因为这篇文章写于1957年，但其中的原则仍然有效。如何守安息日？我们读过雷蒙德·科尔的一些著作，也读过圣经的一些经文。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我们应当在安息日行善，我们不应该参与世俗的追求，尤其是不应该谋生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在安息日不应该做。关于安息日外出就餐是否合适，一直存在争议。我简单提一下，门徒们在旅行途中会去摘麦穗，所以他们会在安息日吃饭。 根据旧约中与某个圣日相关的一些记载，我认为在旅行途中于安息日外出就餐并无不妥。然而，我们家并不经常在安息日外出用餐。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在安息日看电视，我相信这是大人和孩子都会关心的问题。你可能会问，那新闻呢？或者某些特别事件呢？是的，我偶尔会看几分钟新闻，但我几乎从不在安息日看新闻。虽然我每天都在网上写文章，所以也会看到一些新闻。看新闻本身并没有错，但我提醒你，很多人看新闻是为了娱乐，这是不合适的。安息日电视上或许会有一些其他合适的节目，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安息日看电视是不妥当的。我们不允许孩子们在安息日玩世俗的电子游戏。我知道上帝教会里有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孩子们玩电子游戏不好，不过我们允许他们玩一些电脑上的圣经游戏，这些游戏大多是问答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圣经。我们养了牲畜，喂鸡，挤羊奶，我们尽量轮流做这些家务，以免总是压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也分担一些家务，比如准备饭菜。安息日，我妻子会尽量少做饭，让她也休息一下。安息日我们不去购物，我们安息日不去上学，也不去上班。你可能会好奇我们怎么能在安息日不去上学也不去上班。我接受过相当多的大学教育，而且我不用在安息日上课也能顺利完成学业。我原本应该在安息日参加南加州大学硕士项目的入学考试，但考试安排在了安息日。我不得不写信申请改期，当时只有我和几个犹太人。我知道在某些地区、某些文化和某些组织里，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情况可能会更复杂。我还想告诉你，我读博士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别费劲了，因为我必须在安息日做事。他们知道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不会把我的学分算进去。但我安息日没有工作，也没有做任何学校作业。我想澄清这一点，一位教授因此对我生气了，我忍了下来，遵守安息日。我完成了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我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们有时会允许孩子们和朋友们在外面玩耍。有时我们会去公园，有时我们会去海滩。我们努力让安息日成为一个愉快而神圣的日子。与其他一些上帝教会团体的孩子不同，我们的孩子并不惧怕安息日。就成年人而言，我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与夫妻关系有关。如果以哥林多前书7:3-4为例，并考虑到亚当和夏娃是在安息日之前被造的，我相当肯定安息日并不禁止夫妻关系。你不应该把整个安息日都用来谈论世俗之事，你不必只谈论属灵的事。我以前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人们以为他们整天只能和别人谈论安息日或教会。不，你不必只做这些，你应该多学习，多阅读，多祷告。赫伯特·阿姆斯特朗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是哪一天》。我想从中读一些关于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内容。他说，安息日是一条属灵的诫命，它关乎我们的团契、聚会和敬拜神，它禁止我们从事日常工作或劳作，也就是我们赖以谋生的工作或生意。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赐给人的祝福，是让人享受的，是让人在与基督蒙福的团契和交通中获得属灵的更新。这种交通应当是与基督进行的，所以我们应当遵守安息日，耶稣也遵守了它。耶稣在世时就遵守安息日，四福音书中有整整几章的篇幅专门记载了他如何教导人们遵守安息日。法利赛人遵守着大约65条严苛的规条，这些规条是人类的拉比们制定的，目的是使安息日成为一种束缚。耶稣废除了这些规条，并在安息日治病。有些人会说，我不能守安息日，否则我会丢掉工作。让我告诉你，我见过数百个这样的例子。顺服上帝需要活生生的信心，即使是工作，你也能信赖他吗？千万不要问雇主是否可以在安息日休息，运用一些智慧，祈求上帝的帮助，然后用平静但真诚而积极的方式告诉你的雇主， 你已经了解到上帝将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这段时间定为圣日。他命令你守这段时间为圣日。如果这给你带来任何不便，我深表歉意，但你无法在这段时间工作。用友好而坚定的语气说出来，告诉他们，如果周日上班会有帮助，你也愿意。根据我数百个案例的经验，我发现十个人中有九个不会丢掉工作。而那些丢掉工作的少数人，几乎都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你可以信赖上帝，这就是你需要将信心与顺服结合起来的地方。这取决于你，你是否无论如何都要守安息日。那么，你应当在哪里守安息日呢？神命令我们寻求那被神赋予能力的群体，那被神所赋予能力的工作。有一间教会正是这样一间，他正在做着神的工作。正如耶稣所说，他会是一群小羊，受逼迫，被世人藐视。我们，上帝延续教会，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认可并遵守第七日安息日。我们正在做并带领我所说的这项工作的最后阶段。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并且想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团契。耶稣、保罗和早期教会的领袖都遵守第七日安息日。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或第七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星期日是基督教的安息日。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可以效法庇利亚人，正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所记载的，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是否属实。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也说，我们应当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不要依赖与圣经相悖的传统。圣经表明，耶稣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基督徒应当遵守安息日。你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吗？我是鲍勃蒂尔博士，代表上帝延续教会。